都是经过虚空嘛。你说我们的这个鼻孔吸进去的氧气它停留在哪里啊？它有没有停留的地方？无所停处。入即无所入，出亦无所出，所以呢在我们的呼吸的刹那当中呢，其实已经在告诉你们一切诸法的实相不变异不生灭相。那么所以呢当你呢其实这个时候呢，观世音菩萨为什么在他说咒之后才大地六变震动呢？譬如说我刚刚我在这里，那你们呢都合掌恭敬，在听我诵念大悲咒的同时，在那个时候，那么你们呢安住在整个大悲咒陀罗尼的那个声韵当中的时候，它一直绕着你们的身心，其实你们全身都在听，可是呢它无所停处。在那个时候呢，就是转你们六个根门入无尽藏，所以这里要大地六边震动。这个大地所讲的就是我们这个色身的大地，因为这个色身的大地转这个六根呢，去向于六无尽藏的关系呢，那么就会动到所有一切众生。如果听得懂的人，当下都有默证，这里叫默证。所以他说呢，天雨宝花缤纷而下，因为有一些呢不是有一些，是很多的天人呢，或者十方呢，十方世界的众生听闻这微妙的陀罗尼法门呢，起无上的欢喜之心。在这个时候呢，众生啊纷纷的就供养这些宝花。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十方的诸佛呢悉皆欢喜，也起了大欢喜心。那为什么天魔外道要恐怖毛素呢？因为呢这些众生呢，他能够转六根入六无尽藏的同时，当然他们就不被天魔外道所摄，也就是天魔外道他们的眷属呢，将因为呢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呢，那么能够震破魔宫，裂这个魔网，那么让他们的眷属减少，他因为害怕自己眷属减少的关系呢，所以恐怖毛素。这样听懂吗？有问题吗？有没有问题？没有。那么一切众会呢皆获果证。当然呢我不敢要求你们啊这时候皆获果证，但是呢我知道啊，以前有一个法师啊，他一生当中啊专持这个大悲咒啊，那是啊那个法师是一个尼众啊，他住在哪里呢？他住在西安。他专持这个大悲神咒，他不认识字，他也是拜，他一句一拜。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地方呢有这个大灾难那么这大灾难你们都知道，我不用说。有这个大灾难呢，那个时候啊整个终南山呢总共抓下了几十卡车的出家人。那么这两个其中两个比丘尼啊他们就躲到终南山很深山的地方，在那里啊待了足足三年啊，三年当中都吃什么？都吃土豆。他们的半夜啊那个拜大悲忏拜那个大悲咒那个法师啊，他有一双飞毛腿，他半夜呢从那个山上跑到山下，在天快亮的时候就背了一大袋的那个土豆就上去了。三年当中每一餐每一天都吃那个土豆，他每天都拜大悲咒拜。三年后啊终于啊被找到了，那么被抓下来，抓到那个西安市。后来呢就被分派去啊那个一个寺庙里面都变成工厂了吧那时候就被分派一个做那个衣服的工厂。那时候啊其中有一个师父啊那个师父这两年才去世。那个师父啊那时候呢不能光头嘛，都要留头发嘛。你知道啊他们那个道仙他专送法华经的，他居然啊把他那个头发留出来之后， 他就用力啊，那个师傅有功夫的一个女众师傅，曾经有人要欺负他们呢、啊，他一跳就跳到城墙上去，用脚把那些人踢走。那时候他头发留很长的时候，他就用手呢，就把那个头发就整个连头皮都拔掉。拔到啊，后来当我看到他的时候啊，他头上都没有头发，整块那个头皮，他把整块头皮就自己就拔掉，他不要那个头发。那时候他出门出去的时候啊，他要去买盐啊，他要去买盐巴，人家不敢卖他，啊，他对他师父很孝顺了，人家就拿那个整个那脏东西、垃圾往他身上一泼，啊，那么就是他这个师父啊，其中他们就两个人在山上修，那个拜大悲咒那个啊，后来快要死的时候，啊，他快要死的时候呢，他就跟这个有功夫的这个师父说，他说啊。哎呀，我快死了，嗯，你总得找一些人哈、哦，慈悲啊，帮我做一下咽口啊，让我哦最后的一些恶业能够消除一下。好，那么这个有神通的，有武功的这个师父啊，他说，现在人都死光了，我到哪里去找人跟你做咽口啊？他说有啊，你放心，啊你哦哪一天呐、啊，他们就把他们在那个。衣服工厂里面那些钱都攒下来了，那他就说你这些钱、啊、你帮我拿去做咽口，你哦终南山啊那个路你朝哪一条路走，小路走上去，走到第几个洞，那个洞里面就有出家人，走到第几个洞就有出家人，但是那些人呢一般人看不到了。他说我知道人都死光了，你怎么知道那里有人，我走那么远的路去给你找人。他说有了，绝对有了，拜托你了。他在西安啊就知道啊整个终南山哪一个山洞还有师父住呢。事实上他有没有去过那些洞，没有，他就是因为拜这个大悲咒一句一拜。后来呢那个师父真的啊就啊因为是很好的同参道友，就真的拿了那些钱啊，带了一些粮食，就照他所说的那些山洞去找。好，果真呢在那些山洞还找到了几十位师父啊，帮这个、啊、拜大悲咒的这个法师呢做了一堂咽口，还念了几次的那个佛事。可是后来呢这个师父呢就等他师父死了之后啊，他就把包袱一卷去准备去投奔那些师父，当他去到那里的时候，那些师父都不见了，全部都不见了。所以呢据说这个万里终南山上啊还有迦摄佛时代的那个四果圣人的道场，三果圣人的道场都还有。可是呢如果啊不是非常特殊的因缘啊，还真是不容易碰到。好，因为他们所住的地方有一些是非常险峻的，还有就是啊也不是一般人呢能够啊躲得过啊深山里面那些狼啊虎啊。那么有一次呢我曾经啊差一点呢就跑去那深山里面，要走20多天呢、啊，里面有一个老和尚。那么如果我那时候有去的话呢，大概现在就不会坐在这里了。那时候那些师父不让我去。那么所以呢观世音菩萨在说这个咒之后呢，那么所有的众会呢都能够获得果证。那么虽然说啊不敢说啊希望你们现在当下就获果证，但是呢至少呢你们呢在这当下你们听闻了很多的法，而且呢你们也可以呢有更深的如理思维。那么我是祝福你们呢在你们将来临命中的时候呢，那么你们都可以密证啊。虽然呢你们在这里可能啊还没有办法密证，不过因为你们受着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的关系呢，在你们呢在这里去世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你们的品位也不低啊。再加上呢如果你们往生极乐世界，那么观世音菩萨给你们说法，那么因为你们在这里熏修的关系呢顿证无生法忍的话，你们也可以刹那呢从下品当中顿生上品位。所以呢这个所有呢这个法的因缘呢是非常深不可测啊。 再来呢，好，我们再往下看，他说结果果证获得须陀洹果，须陀洹果呢所说的就是出果罗汉，出果罗汉呢是断见思惑，见思惑八十八品。什么叫断见思惑八十八品呢？这个见惑呢就是外面的境界，所有外面的境界。那么思惑呢就是啊，思惑当中的第一品呢就在出果断，第二品呢就在二果断，第三品呢是在三果断。那么三品断尽的时候就证四果阿罗汉。那么如果呢你们要知道啊，这个啊四果阿罗汉的那个见思惑的断的过程呢，你们必须学习白法名门啊。那再来呢啊，须陀洹果之后呢，再来就是斯陀含果。有的人呢在听了这个大悲咒的法会之后呢就证二果罗汉，那么或者是有的人证三果罗汉，或者是有的呢那么就证四果，乃至于呢有一些人听到这个法的时候呢就顿入无生法忍，证初地啊，欢喜地，或者是二地，那么远行地，那么或者是三地，或者是四地，宴会地呢等等，乃至十地的法云地。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就有无量的众生呢啊，因为呢看到这个法门的殊胜，也愿呢自己将来能够成就菩提之道，乃至于愿一切众生呢能够更证菩提，而发这个无上的菩提之心。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大梵天王，大梵天王就是罗季梵王，也就是佛陀呢啊成佛，那么在菩提树下坐而起啊，整理他的衣服，那么合掌恭敬啊，就禀白观世音菩萨这么说，他说善哉大士啊。为什么称大士呢？因为呢这个呢是能够啊利益无量无边众生的法门，那么很显然呢你是啊超越这些众生的大力之士。所谓的大力呢啊，当然有很多的说法，有大愿力，有大行之力啊等等。那么他说啊，我从昔来啊，我从久远劫以来呢经过无量的佛会，听闻到种种的法门，来自于种种的陀罗尼，从来呢都没有机会呢听到像这样子无碍无所障碍的大悲心大悲陀罗尼啊，非常的微妙的这种章句。那么唯愿呢大士啊，请你慈悲呢为我说这个陀罗尼的形状相貌，让我呢能够依着这个形状相貌呢，那么能够呢随喜熏修，我等大众呢也愿意呢随学欢喜，想要呢听闻这个陀罗尼的形状以及相貌。这个时候呢观世音菩萨就跟呢大梵天王啊这个罗季梵王讲，他说你呢实在是很慈悲，其实你这个问法呢是为了方便利益一切众生，那么哪有可能你经过这么多的佛会而没有听闻过这个法，原因呢就是希望呢啊有你的祈请，那么让呢所有呢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啊都能够呢啊听到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的形状，依着这个形状的那个步伐而随着熏修。这时候观世音菩萨就说啊，如今善听啊。所以说呢我前面有讲过，我们不管呢听任何法都要有善听的智慧，对不对啊？你们记不记得啊？你们如果呢不善听，善好的法呢都没有用。如果你们能够善听呢，纵使呢可能啊啊一只蚂蚁都会为你们说法，可能一只鸟啊从上面飞过去都会为你们说无常之法，你们相不相信呢？ 乃至于一阵风过去也能为你们说法。所以呢，其实呢，不是啊，你往生之后才可以生在极乐世界，你现在在今生当中，你就可以活在极乐世界当中。为什么呢？因为呢，极乐世界的所有花草树木乃至于鸟都会说法，对不对？那我们这里的花草树木鸟会不会说法？会不会说法？来，有很多的鸟啊会去筑巢。那么有一天呢，我就看到一种雀，那种雀呢是咖啡色的，很可爱，我看了就很欢喜，很欢喜那种鸟。我就看它飞出来的地方，认清楚了方向。等爸爸妈妈出去之后，我就拿着楼梯去，哦，一二三四五，那个鸟窝里面有五个小鸟。我看到那五个小鸟，我就对他们念南无哈那达那多那耶南无阿利耶波罗哲罗罗罗。他们念完了之后，我就跟他讲：“哎呀，你们现在刚出生，你们都一定还记得你们的前世，那么你们不要啊，好，忘记了你们呐、前世是怎么样来的？你们就是两脚不休啊，所以今生呢就变成了、羽毛来飞啊，将来呢你们会受很多雨林之苦。”我就这边啰里啰嗦，就给他讲一堆。然后呢就给他放回去，我说啊，你今天已经听到佛号，听到大悲咒，将来在你的那一堆里面啊，你们的国度乃至于你们那些啊朋友里面，你要记得要教他们念佛。他就给他放回去，五只小鸟啊光溜溜的就给他放回去。放回去之后呢，第二天去看，怎么少了两只鸟？第二天就少了两只，我想少了两只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就把那三只拿出来。这次我有备了，我就带了一杯大杯咒水，又去又给他噜噜噜噜噜那么那的又念了一遍，又啰里啰嗦又讲一堆。我说啊，你因为那时候我一个人住山上嘛，没人讲话啊。虽然我平常就很少讲话，可是有时候一个礼拜我会偶尔讲几句啊。讲完他的时候又给他放回去。第三天又去看，哇，剩一只，这怎么搞，剩一只。然后呢我一样呢没关系，一只又给他拿下来，那时候已经开始长羽毛了。然后就跟他讲南无哈那达那，又啰里啰嗦又听了一堆，又给他放回去。我第三天再去看啊，没半只了。当我爬下来，我在想，哎，那些小鸟都哪里去了？怎么可能翅膀长这么快？好，那两只啊，鸟爸爸跟鸟妈妈就带了一堆朋友，就往我身上冲过来。我心里想，哎呦，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你们对我这样啊？后来我就到那个巢啊，鸟巢的下面啊，找了半天，那五只小鸟的尸体都已经掉到下面去了。可是呢，在我们那里啊，如果那个鸟一旦一死，那个蚂蚁就马上拉回去它的窝，可是那五只小鸟尸体哦，居然都没有烂，都躺在那里，好，也没有发臭。那么我看到说，我知道啊，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爸爸妈妈要怕我了。好，他想说我这不知道什么妖魔鬼怪来了三次，他的孩子都不见了。那我就把那五个小鸟尸体呢，就拿起来，然后就给他们念。念大悲咒，念三皈依，念阿弥陀佛，生金色，我会的都给他念一遍，然后呢就给他埋掉。埋掉之后呢，我要走回我的房子啊，那一群鸟哦，就在我旁边这样子一直飞，一直飞，一直飞，然后就看着我。那时候我的感觉是，他们心中在想，这不知道什么妖魔啊，怎么看着他的孩子之后，这孩子都不见了。你们知道啊，从那一次之后，我们那块地上有四年那种鸟完全绝迹。但是呢，我们那块地其实不是很大，大概是如果算坪数的话呢，大概是1000多坪吧，一千多坪。那么外面呢，因为我住在山谷当中，很多很多的那个土地，对不对？当我的门口出去的地方，就有这种鸟很多，就在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那个戒的范围之外，他就在那里结肠，就是不进来到这里。他们怕死了，这个不知道什么怪地方。还有一次啊，是那个燕子啊，那我那个房子刚盖好啊，那燕子啊就跑去筑巢。因为筑巢呢，它筑巢没有关系哈，那它大便的，每天大便，大便呢，我们在楼上啊，用佛堂，我们都打赤脚，每天呢都拖它的大便，不拖你不小心就踩到它。有一天呢，我就爬上那鸟巢，我就跟他讲，你如果啊在我们这里住，你不知道规矩，你难道不知道大便要去外面吗？你在这里大便，你如果再这么不懂规矩，我就给你遣单。好，我就跟他讲，我要跟他遣单。就是那只母燕啊，真是很过分，他眼睛这样看着我，他听我讲了的时候哦，就把头朝向里面，屁股朝向外，噗，马上在我面前就放了一坨大便。后来呢，大概啊经过差不多一个礼拜，我从那里走过去呢，就看到一个小鸟蛋啊掉下来，里面一只还没有孵化的小鸟哦就摔死了。我就把那个鸟蛋呢，因为我后面有放好几盆花，我就放在花上，然后那是还是一个鸟蛋破而已，但是我知道里面有小鸟，那我就给它放那个念佛机在那边啊，给它念佛。然后呢，第二天又有一只小鸟啊从上面摔下来，也摔死了，我就一样呢就给它放到那边念佛机。好了，那一天啊，那个燕爸爸跟燕妈妈，哼，看到出家人就攻击，他看到出家人就去，然后就快要撞到你的时候，就反正就是要攻击你就对了。我一看奇怪了，你们这怎么搞的？怎么这家伙怎么搞的？好，所以我就跑去呀，那个小燕已经死了，对不对？就给他抓起来放到手上，我跟他讲：“嘿，菩萨，是你自己摔死的呢，还是你妈妈睡姿难看把你踢下来？我也不知道，反正也不是我去伤害你，对不对？你也知道你自己怎么死的。”麻烦你慈悲慈悲，回去告诉你妈妈，或是托梦给你妈妈，给你爸爸，不要呢再来伤害我们，因为我们没有去伤害你啊。好，你怎么死的？我在想可能是你妈妈睡觉睡姿不好把你踢下来的，所以你应该让你妈妈知道惭愧心。然后呢就念大悲咒水，就撒撒撒，就给他放回去那个花盆里面。第二天早上，你们知道多有意思啊，第二天早上哦，那对燕子已经不攻击我们了，还带了另外两只燕子。那么两只呢就停在我们的电线上面，那另外两只呢就飞来巢里面，好像这个媳妇在跟婆婆讲话，啊，就是我就是在这里生这小孩，就不知道怎么搞，他就摔下去死了，就这样。那个鸟爸爸跟鸟公公就在那边，他们就在那边讨论。然后呢，从那一次之后，燕子在我们那里啊，那个房子也就绝迹了，就不再去我们那个房子造巢了。哎，真好玩。哦，我觉得这些小动物啊，挺好玩的啊。你们听我在讲天方夜谭，我告诉你，这都是真的。我在我们山上住的时候啊，平常我不出来，我跟那些小鸟啊都处得很好。我呀，把那个小鸟抱到我的手上来，然后让他们排排站，然后呢，我就在那边跟他们念阿弥陀经。好，这三只小鸟站在这里，那其中两只是母的，比较爱漂亮，姿势都很漂亮，都保持得很美。中间那一只是公的，嗨，睡觉的时候哦，睡到打呼哎，那鸟在打呼哎，它打呼的声音是呼。当我在念经的时候，怎么搞的？怎么有这种奇怪呼噜呼噜的声音呢？仔细看，哇，那个小鸟打呼的声音呢，我放这样还可以听到，很大声的。所以啊，其实很多动物啊，都有我们人类的习气啊。这个习气呢，啊，也带来到人间。你看啊，很多啊，这男众女众睡觉就也都会打呼。你看。啊，不止如此啊，我还观察过那个猪啊，那个猪睡觉也会打呼啊。不是每一只都会打呼，但是就是有一些会打呼。好。 那么讲到这里呢，这虽然是啊，在你们听起来是笑文，但是呢，这个都是实在的啊。所以呢，我们住在我们住的地方呢，啊，我常常要求那些学生啊，因为我们前面有一条溪啊，我要求他们呢，每一天呢都要念一杯的大悲咒水，去倒在那个溪里面，倒在溪里面呢，变这个溪呢都能够啊变成大悲咒水。所有呢流下去所能引到这个水的众生呢，都能够借这个机会呢广结无量善缘，并且离苦得乐。好，那么看一下我们今天呢先讲到这里。好，明天呢，明天还是呢从这个6:45开始啦。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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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请放掌。那么请你们翻开经文第18页。观世音菩萨言，大慈悲心事，平等心事，无为心事，无染着心事，空观心事，恭敬心事，悲下心事，无杂乱心，无见取心事，无上菩提心事，当知如是等心，即是陀罗尼相貌。如当依此而修行之。大放王言：我等大众今始视此陀罗尼相貌，从今受持，不敢忘失。观世音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深持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住于净室，早浴清净，着净衣服，悬幡燃灯，香花百味饮食以用供养，自心一处，更莫一缘，如法诵持。是时当有日光菩萨、月光菩萨与无量神仙来为作证，一起笑宴。我当时以千眼照见，千手护持，从事以往所示世间经书，悉能受持一切外道法术，委托典籍亦能通达。诵持此神咒者，世间84000种病悉皆自知，我不猜着，亦能使令一切鬼神降诸天魔，自诸外道。若在山野诵经坐禅，犹诸三经迷昧魍魉鬼神横向恼乱，心不安定者，诵此咒一遍，是诸鬼神悉皆被服也。若能如法诵持，与诸众生起慈悲心者，我时当赐一切善神龙王金刚密机，常随为护，不离其侧，如护眼睛，如护己命。说记赐曰：我遣密机金刚士，乌楚军徒殃俱失，八部力士赏迦罗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摩西那罗延金毕罗陀迦毕罗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婆吉沙楼罗满善车波真陀罗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萨车摩诃罗鸠兰丹扎半奇罗
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毗婆且罗王，应得毗多萨诃罗，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梵摩三波罗，五部净居阎摩罗，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释王三十三大辩功德波贪那，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提头赖藏王神母女等大力众，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毗卢乐叉王毗卢波叉毗沙王，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金色孔雀王二十八部大仙众，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摩尼跋陀罗善知大将佛罗婆，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南陀跋那陀婆伽罗龙依波罗，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修罗前达婆迦楼罗迦楼紧那摩诃罗，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水火雷电神鸠盘图王毕舍奢，常当拥护受持者。那么这时候呢，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啊。那么上一堂课呢，就是这个大梵天王啊，这个罗季梵王。那么因为呢这个观世音菩萨说完神咒之后，他为了呢护持这个娑婆世界啊，护持娑婆世界的众生呢，乃至于他呢必须护起呢，把这个法流传下来，再交给下一任弥勒菩萨。所以呢，在这一段无佛时间，也就是释迦牟尼佛涅槃，乃至于呢到弥勒菩萨出世这一段时间呢，那么这个大梵天王，就是罗季梵王呢，都必须呢让这个法能够流布，乃至于呢还必须呢他们必须的就要拥护这个持咒的行者。那么所以他这么问呢，他想问呢大悲心陀罗尼章句的相貌啊，怎么样子才知道这个人呢是不是已经具足大悲心陀罗尼的相貌呢啊，怎么样才能知道这个人呢持咒有没有效验，是不是呢已经是安住这个陀罗尼三昧的人。那么观世音菩萨呢就告诉梵王说啊，我实在是知道你是为了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才做这个问法，那么其实呢并不是为你自己而问，那么你现在呢应该要善听啊。所以呢我们在前面呢这个法开始讲的时候，我有特别强调所谓善听的重要，记不记得善听是非常重要的。一切的法呢，如果你们没有善听的智慧，那么你们就没有办法分辨法以及非法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呢，现在呢要为我们呢这些众生略说少耳。为什么说是略说少耳呢略说呢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的相貌呢，因为呢我们这边的众生呢全部呢都是凡夫性众生，我们是凡夫性，但是呢有大圣的根气，可是呢虽然是大圣的根气，以凡夫的心来揣度，所以呢并不能真正的去体证所谓的无生法忍或者是无为法的妙用。如果不能从无为法或无生法忍当中出发的话呢，那么就没有办法呢真正能够深观这个陀罗尼的相貌。所以观世音菩萨就说了，我为你们呢略说少耳，那么你们依着行的话呢还是可以到达那个目的啊，但是依着行的话呢必须呢我们呢在随时随地都要任运观世音菩萨所说的这些心。首先呢我们来看大慈悲心四啊，
那么这个大慈悲心呢，是这个陀罗尼的相貌，也就是呢这个三昧正定具的相貌，也就是你持大悲咒这个行者能够啊得这个啊三昧正定的形状。什么是大慈悲心呢？什么是大慈悲心？同体，必须呢与一切众生同体，你才有办法任运无缘的大慈。一般呢我们有所方所行的慈悲呢，都是生死相的慈悲，并不叫大慈悲。世间的人呢都以得到为快乐，以失去为痛苦。可是呢殊不知啊，当我们呢一得的时候呢，已经九失。这句话你们听得懂吗？你得到一的时候，同时你已经失去九。这句话怎么说呢？其实失去九而已。譬如说呢，你们这些在家居士啊，整个福安呢，男众女众都很多。那么你们如果选择一个丈夫呢，你们就失去一切男人选择的机会。那么如果呢，譬如说我今天我今天坚信我要祈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当然呢我的目标定在极乐世界，我得到我要往生极乐世界的方向的同时，我就失去了其他九个方向。所以佛陀告诉我们呢，世间的得到的快乐，同时它必定有失去的恐怖。那么你在日常生活中呢，怎么样能够安住呢？其实呢要用什么？要用平等心。得到也是如此，失去也是如此，不必为得到而高兴，不必为失去而觉得悲伤。为什么呢？因为呢你纵使你得到，其实当你得到这个东西的同时，你是不是真正拥有它？有没有真正拥有它？暂时借你用的，暂时借你用的，并不是你真正拥有。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东西随着无常而变化，你也随着无常而老化，乃至于我们这个色身呢，你都未曾真正拥有，何况外面的事物呢？那你们听得懂吗？为什么说我们这个色身你为什么真正拥有呢？我问你，这个色身是你的，那么你跟他讲你是我的，你不要感冒，你不可以感冒，他听不听你的？不听。那么哪一天呢，你突然间看到那东西很好吃，我要把这个东西全部吃下去，吃吃吃吃吃到最后，我告诉你啊，你不能胃痛，他听不听你的？不听，对不对？这个生命是你的，你告诉他你不可以老哦，你要永远这么年轻，这么庄严啊，这么得人缘，这么好看，他听不听你的？不听。所以说啊，我们说我们这个色身乃至你未尝啊真正拥有，当你去得到，比如说我今天以我今天来说，我用很多的光阴，乃至于埋下很多的时间在书堆里面，埋下很多的时间在路途上去观察很多的因缘，那么我得到了今天的名声，可是呢我必须失去我的光命生命，必须失去我的光阴，必须失去我的金钱，乃至于我必须失去与家人团聚的机会，乃至于我必须失去更多更多的东西，而我专心于今天我能够坐在这里讲经，对不对啊？当我得到今天我坐在这里的名声的同时，在沿路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已经失去非常多的东西，你们有听懂吗？所以我刚刚讲啊，得一失九。当你专注于一件事情的时候，没有错，你必然呢也需要付出很多的代价。可是以世间人来说的话，如果你得到名利而失去你的家人跟你共同的欢喜，共同的 啊，这种分摊那种你的欢喜的话，那我不知道你得到那个名跟利要做什么。当然呢，我们呢不同于啊，我们出家人不同于在家居士，我们呢啊，当我们专心于一件事情，那我们把这个佛法所布施是十方的众生，所以我们所结的缘呢会越来越广，跟你们呢所结的缘越来越少是不一样的。所以啊，出家人啊越老越宝。为什么会越老越宝呢？其实不管这个出家人有没有修，他很老了，哦，这个是老和尚哦。其实说不定他刚出家而已，反正他老就是宝。可是在家人不一样，在家人年纪越大呢，家里的人就吃闲饭的，然后呢就越臭。我告诉你啊，这是真的。我的母亲啊，那时候还没出家的时候，她大概60岁，她那时候啊，她以为她条件很好，其实啊，我告诉你们，以我的条件啊，超过有结婚的超过40我就不收了，没有结婚的呢大概啊可以到45岁，不过呢还要我挑满意。那你们说师父您怎么分别心这么重啊？不是讲要慈悲心吗？平等心吗？话是这么说不错啦，可是啊，再能要能够弘法利生，还要能够为众生办一点事的话，你们孩子养大了赚钱给你们，那我又要拿常住的钱来供养你们，那我怎么算得来？对不对？还加上啊，我收徒弟有3个条件，3个等次。师父你讲平等心又分3个等次，当然要分哦。像我们这种没有结婚呢就出家的，条件是最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啊比较不会执着于子女，比较不自私。第二等就是有结婚但是呢没有子女的，最差的就是既结婚又有子女的，哇，那个会比较自私，所以那个我摆在第3位。这样你们明白吗？等了一下回去，观世音菩萨那个法师讲假的，都讲给别人学的，自己都不学。我不是开玩笑啊，因为啊，你们要知道啊，法门要流传啊，就要像我们这种年轻人，对不对？那年轻人如果我有家累的话，我怎么走得开？我的路怎么走得远？一定走不远嘛。还有啊，去到寺庙里面，这是从我菩萨身上学到的。你如果对他好一点，哇，他就一副很了不起，我的孩子是大法师。但哪一天呢惹火了我，就不理他，什么了不起，帮我包一包，我要回去看我儿子了。你养了他半天才要回去看他儿子，气死人了，真是。哎呀，想来想去都是他儿子比较孝顺啊。所以啊，我看一看啊，有结过婚的，又有家庭又有子女的，哎呦，我们那闽南话有一句话叫哎那个，真是。所以说呢，这讲到啊大慈悲心啊，我就跟我母亲讲，我说啊，你们记得我跟你讲过啊，那时候我怎么样骗我父母亲来出家。我跟我母亲讲说啊，你看你爸爸妈妈现在都死了，他们到哪里去你知道吗？他说我当然不知道。我说啊，我知道如果你将来跟我出家，你好好念佛的话，我就会知道你爸爸妈妈去哪里。他说你怎么会知道？我说因为呢你念佛回向他往生极乐世界啊，你去极乐世界他就会去极乐世界找你，那我就知道他会在极乐世界出现。所以我跟我父母亲讲啊，我说你们过去的父母呢是属于生死父母，今生是父母，下一生就很难说。可是呢我们的释迦牟尼佛以及阿弥陀佛是我们本来的父母，这个本来的父母呢生生世世都不会有所变异。 那么什么叫真正的大慈悲心？大慈悲心呢，不一定就是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真正的大慈悲心是我在观察你需要什么药，那我给你什么药。譬如说有一些人啊，满口仁义道德，师父啊，我是为了一切众生，我将来想要弘法利生，我将来想要干什么干什么，所说的都是为一切众生。可是呢，是不是如此？未必见得。所以啊，我告诉你们，哎，我虽然是很笨呢，但是啊，我还有一点点呢这个分辨的聪明。问句就好，不要顶礼。你们知道啊，我讲一个笑话给你们听，这个虽然是笑话呢，就让你们知道啊，我虽然笨，但是笨中呢还有一点意思。那时候啊，我看到我大嫂呢加入我家之后，她怀孕了，就怀我那个大侄子，那个侄子她肚子很大吗？女孩子肚子很大，她八九月啊，是不是你们都大肚子过啊？你们知道吗？蹲下来洗衣服很辛苦，对不对？要蹲着洗衣服啊，她两只脚不能并拢，要张开的蹲着。那因为肚子很大，然后呢一蹲又蹲不起，然后就屁股翘起来，屁股就翘得老高，然后就在那边洗衣服。那我就问我大嫂，我说啊，大嫂啊，你那个肚子有多重啊？我大嫂说，唉，算一算大概有三个月吧。我说哇，三公斤。我说三公斤，哇，那你三公斤要背几个月啊？他算一算说，从没有开始，第一个月、第二个月大概就是背几两重，然后呢，第二个月到第四个月大概就可能就有一公斤了吧，然后第四个月到第六个月大概就差不多两公斤了，第六个月呢到第八个月差不多就三公斤。我说哇，那我来试试看一下，我就去把我们家那旧布啊、旧衣服呢全部包一块，包包包，就包了三公斤，就绑在我肚子上，就这样走路，走了三天，我就说我不嫁人了，吓死了。我背了三天的三公斤，我就受不了。你看那些女人一背就背几个月，哎呀，你看我这样比你们聪明一点吧，聪不聪明呢？聪明。我看人家走过的路辛苦，我自己就不走了。啊，你们都没想到我有这一招。这招虽然很笨，但是很有效啊。改次你们这里哪一些没有结过婚的女孩子，你叫她背背看，背着一堆三公斤的东西，你叫她蹲下来洗衣服看看，看她还嫁不嫁人。这样子这里很快就有很多徒弟。哎，你不晓得我以前闹好多笑话呢。我那时候我母亲啊在看我背那个东西，她说你神经病，她说我神经病，我说神经病，现在她叫我师父神经病。那么这时候观世音菩萨就说啊，什么是陀罗尼的相貌，也就是什么你是安住在三昧的相貌呢？大慈悲心。是那时候我看到我大嫂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为什么这些女人哦，哎呀，那时候我大嫂啊在生小孩生第一胎的时候啊，因为肚子很大，那小孩子太大了，她就在那边床上跟她，哎呦哎呦，我不要了我不要了，好好，她都说她不要。后来啊，我离开家里一年后回去，又大肚子了，这个更大，大到不得已呢，这个剖腹生产。我就去笑他，我说你不是不要了吗？第三年又一个。你看这些众生啊，我这么讲呢，反正他们就说，哎呀，不要讲了不要讲了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每次拿这件事情取笑他们。那么当我们呢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什么是大慈悲？这个时候呢，我常常会想， 如果呢这些人都不经过母胎，那么做母亲的也不会那么执着。那么小孩子呢，纵使啊他们不经过母胎，他们慢慢长大的时候，虽然他们有稍微一点过失，也就不会伤害他们的母亲这么的深这么的重，对不对？可是呢，事实上呢，因为我们呢在这个世间上这个爱欲之心呢太强了，你就是没有办法放下这个情爱之心。如果呢你能够啊任运你的慈悲心，观察到所有的年轻人都是好像我们的子女，所有的老年人都好像我们的父母一样，那么我相信你走到哪里都会有人对你很好。我曾经呢跟居士讲过，我说啊，你们啊汲取希望你们的孩子能够传宗接代，无非呢是希望呢你们呢希望你们的孩子在你们去世之后，在你们呢忌日的时候，乃至于呢在你们呢这个什么上元节啊中元节啦 这个或是重阳节，有人来祭拜你们一下，对不对啊？有人给你们端那个饭碗啊，我们闽南话叫汤等碗。可是呢我后来跟他们讲，我说你们仔细思考一下，如果你们今天往生天人的话，升到天道去，衣食自治，天衣无缝，你们根本不需要人家端。如果你们往生极乐世界，那就更殊胜了，随时随地你房子七宝屋，你随时随地要什么都有什么，也不用你的孩子来端这些。什么样的众生需要这些去端啊？是那些孩子等着他去跟你们端的话，你准备你自己一定堕入恶鬼道啊！我讲这样你们听懂吗？是不是如此啊？你看怎么不恶鬼道啊？一年当中呢死的日子只有一天，你忌日只有一天，然后呢那么再算起来呢什么中元节啦，重阳节啦，那些全部都算一算，大概是一年半有七次。啊，这边还没七次啊。
清明节呢？
清明节、上元节、中元节、重阳节，还有重阳节不拜的，有啦，重阳节有。还有那个粽子节，屈原的粽子节，还有过年嘛，过年29号，那加上你的忌日，一个月平均吃不到一餐，你一天吃三餐，你一个月吃不到一餐，你不做恶鬼做什么？那你看像我们还比你们好一点，如果我们在寺庙里面呢，我们死了，人家那个师父寺庙里面呢天天都施食，小蒙山施食，佛菩萨的加持力，至少我一天都还有一餐可以吃啊。你们呢养了半天啊，养了半天啊，这个是我儿子，这个是我女儿啊，你看你们来到这里，你们都叫我什么啊？师父，对不对？叫师父。好，那么你们的子女叫什么？师公。嘿，你们的孙子叫什么？师祖啊！你看我现在这么年轻就当师祖了，你还怕没饭吃？啊，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出家人呢、越老就越饱。那么在家居士呢，老的话呢，除非你很有道德。要不啊，现在这个年轻人啊，哎呀，我告诉你们，还当恶鬼。我们那里最新的流行，在父母亲忌日的时候，那么爸爸妈妈很抱歉，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啊，给你煮饭菜，摆100块钱，你自个去买东西吃哈。到傍晚回来的时候，哦，你们吃饱了哦，100块钱再收回来口袋里，根本就没得吃，哈哈，那就惨了啊！
所以说呢，你们呢，真的有时候啊，仔细去思考一下，深深的想一想，这个人世间，我们生活在这个人世间，要怎么样来过这个人生？好，再来呢，平等心是什么叫平等心呢？平等心呢，实际上呢，就是冤亲呢，你都没有怨憎以及呢贪爱之心。那么对啊，好的因缘呢，要适可而止；对不善的因缘呢，你们要记得今生呢给他解冤释结，那么不要再相续恶因缘下去。那么如果呢，你能够啊常行平等心，对每一个众生都一样，他长得好看也是这样，他长得不好看也是这样，他长得跟你有缘也是这样，长得跟你没缘也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你身上啊地水火风的元素跟他完全一模一样，那么他的好丑，那么他的好坏，事实上呢，我觉得人生呢不必太计较。那么他好的地方你尽量学，他不好的地方也是你的善知识。那么如果是这样呢，你们呢能够平等的看视一切众生呢，你们就是安住在这个大悲心三昧正定的人。再来，无为心事，这里所讲的无为心呢，并不表示你就待在那里都不动，什么事都不做，不是这样。所谓的无为心呢，就是行而不走。譬如说呢，今天好，我为这个常住好，我来看到很欢喜，那么我准备为这个大殿呢，好，我把大殿都拖过，把这个佛桌都整理得很好，好，那么我整理好的时候，我一边在整理一边在念佛，整理好的时候乃至于我都没有起一念，你们看这是我整理的，多伟大，连这一念心都没有起，从你开始做一直到你做完，仍然呢都安住在你的念佛或者是持咒上，那个时候叫做无为心。有没有听懂啊？所以无为心呢，很多人呢错以为无为就是我什么都不要做，不做不错，我不。那么所谓的无为心呢，就是无所不为呢而不执着。再来呢，无染着心，无染着心就是面对境界的时候呢，不起这种爱憎之心，常行平等。什么叫爱憎之心呢？譬如说我今天来到这个道场，我就看啊，这个道场好漂亮，我好喜欢哦，那我要多在这里住一段时间，看也没有人欢迎我多住一段时间，所以我要赶快卷铺盖走路啊。那么好像是我到这个寺庙来的时候，哎呀，这里也邋里邋遢，那里也邋里邋遢，哎，不要住了，我们赶快换地方。其实我告诉你们，心安了则道隆，你不管走到哪里，这个环境呢必须我们呢自己下去努力，并不是环境天生的就弄得那么好在那里。以前我住的地方呢都是那个山坑啊，山谷底下到处呢都是荒草，那个荒草都腰啊腰这么高，那个石头啊这么大块这么大块，那个都是后来呢我们慢慢的把那些石头呢移到啊这个旁边啊的地方，做一个围墙啊，或者是呢铺到地上做我们经行的步道啊。那么慢慢慢慢呢，经过十年十多年的功夫，才把我们住的地方整理出来。现在啊每个人去啊就有地方可以打坐，靠西边又可以听鸟声又可以看溪声。啊，师父你这里好好哦，我来你这里住好不好？我说对不起，不好
他说为什么不好？我说哈，因为啊，你住不下去。他说师父你为什么这么说？我说肯定住不下去。他说你不让我住住看？我说不让，不是我不让你住，因为啊，你们从纷纷扰扰的这个世间呢，啊，习惯那种声音，偶尔啊，觉得啊这个地方很清静，那么过两三天之后呢，就受不了了，就一直打妄想。打妄想啊，我等一下要做什么，我等一下出去要跟人家讲什么，我还要去买什么。那么你打很多妄想，心就不能安住，心不能安住呢，就想找人聊天。那我哪有那个闲工夫跟他聊天？所以我就说不好。如果你要住，一个条件，进官房，自己一个面对墙壁讲话，住得住就住。可是通常呢，啊，这些人都住不了三天，就师父我要下山了，我说好你走吧，他就走了。所以啊，你们以为啊，哦，这里好清静哦，我要来住，那么容易啊，没那么容易。如果你真要学，建议你在你家禁语一个月，看到任何事情你都能够不开口，看你做得到吗？如果做得到，那还有一点点功夫，可是肯定是做不到的，尤其是婆婆妈妈。那婆婆看到媳妇儿，你看你看你看，锅子又没洗了，你看你看你看，衣服又不洗了，你不信你试试看。那么所以说呢，什么事呢？大悲心陀罗尼三昧正定的相貌呢，如果你真能够在你们家中啊禁语一个月，在这一个月当中，不管走到哪里都念大悲心陀罗尼咒，都念大悲咒，或者是都念观世音菩萨，或者都念阿弥陀佛，看到每一个地方，看到每一个角落，你都很顺眼，那么那个时候你就是安住这个大悲心陀罗尼三昧正定的人了。啊，如果是这样，你也不一定要来到寺庙，你在你家就可以修了，对不对啊？无处不是道场啊！要不要试试看？你们要不要试试看？要试的人举手。没有人敢举手哦，好不容易两个，你们没有结婚吧？有没有结婚？
试一下。
可以试一下。可是你要先跟你先生说好啊，你不跟你先生说，那去寺庙里面回来怎么变成这样，以后不准去了啊，那你就惨了。再来我们来看空观心事。所谓的空观心呢，那么在这里就要讲到如幻三昧。什么叫如幻三昧呢？因为呢，事实上你真实的去观察每一件事情，它到最后终归都是空的，这是属于解析空。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东西，我手上这个东西，我手上这个东西呢，是从塑料，然后呢电池，然后里面几个电线以及那个小电板所组成的，对不对？可是我把这些东西拆开的时候，那么在这些东西呢，在经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这些东西哪里去了？啊，没有了，对不对？那么什么叫如幻三昧？任何一个东西拿到你手上，任何一个东西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当下就必须要有那种智慧，这个东西是借我用的，是如梦幻泡影，是变化来的，它不是真实有的，常常从你心中升起这种如幻三昧的空定。譬如人与人之间啊，当你听到善的音声以及不善的音声，当下你就必须有这种智慧，这个是如梦幻泡影的。有真实吗？没有真实。好， 那么这个如幻三昧啊，真的很好用。那么我讲一个笑话给你们听哈、啊。有一次啊，有一个居士，那个居士不认识字，只会念阿弥陀佛。那么有一次呢，他就跟我讲：“师父啊，我不知道怎么搞的哦，常常啊就梦到啊我那个老不死的。”我说：“什么老不死？”我说：“就是那个死人嘛。”我说：“什么死人啊？”他说：“啊，就是我们那一个。”我们闽南话叫阮迄箍，阮迄箍，阮迄箍意思就是我先生啊，我的先生。我说为什么你会梦到他？他真的是死人吗？他说对啊，他已经早就死了。不是怎么搞的，我每次梦到他还掐我。我说你是不是啊？是不是你害死他的？我说没有，我怎么会去害死他？我说那为什么他要掐你呢？他说我也不知道啊。我说啊，那你试试看，好，你试试看，我不确定有效，不过你可以试。就又有一天晚上呢，他又在念佛念佛念佛，那眼睛一睡下去，就梦见他那个先生又来掐他，他突然间就喊：无常的，无常的，一切都是无常，你无常，我无常，大家都是无常，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轰轰轰。他这样一直跟对方喊：无常的，无常的，你是无常，我是无常，你是如梦幻泡影，我是如梦幻泡影，你是如幻，我是如幻，就在那边念了半天。这么一念呢，从那一天开始啊，他那个先生不曾再出现过。哎呀，挺有意思。所以说呢，其实啊，人与人之间会结怨，那么这个怨心不解，一直到死的时候，那个怨的纠结就还存在。像这种情况，你真的必须用这个如幻法来对治。你不用呢那么执着啊，哎呀，你就是要针对我来。你那个时候，你可以用你自己来教育这些外面的因缘。你怎么教育？我是如梦幻泡影，我是如幻化。从我父母亲父精母血开始，两个细胞分化成四个细胞，分化成八个，分化成64个，分化双倍，然后分化到今天我这个人。你也是如梦幻泡影，由你父母亲开始两个细胞分化到你今天这个人。今天这个人呢，因为因缘会遇，因为无常的到来，你又开始萎缩，死亡到你这个细胞完全化向十方，所以肯定你是幻化，我也是幻化。你必须用这种自我教育，以自我教育来教育所有一切众生，这个是如幻法。那么既是如幻法的时候，你们这么学之后，那你们想一想，这个世间因缘得到你也不用太高兴，失去你也不用太悲伤，因为它失去当中并不是真失去，你得到当中没有真得到。但是啊，人生在这个世间上啊，就像游戏一样，就像呢做一场梦。那么我曾经讲过啊，那么以前就有人问了啊，念佛也是梦，我参禅也是梦，我不念佛也是梦，通通都是梦，那我修干嘛？那么那个祖师就回答：你的梦由梦入三途，梦增长梦，但是越堕越深。那么你念佛的梦，你一句佛号接着一句佛号的梦，由梦入真实，入解脱，那么由梦当中往上爬，由这个梦直取诸佛如来妙德果缘的境界，跟你由梦当中沉沦生死，沉沦世间的情欲，然后堕入三途，这个梦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啊？虽然是无名大梦，可是这个梦做起来就不一样了。
所以说啊，那么很多人啊，以前呢都会问我，师父啊，你长得这么庄严呢、哎，这么年轻，看你呀、啊、又这么有学问，为什么你要出家？我就问他，为什么你不出家？他说出家有什么好？我说出家有什么不好啊？他说啊，出家呢又不能吃肉，又不能喝酒，又不能随便开玩笑，又不能、哦、太多的不能了，那人生不是很没有意思吗？